宣传片揭露俄军假想敌是中共，新疆乌鲁木齐创新罪名，刷屏罪或洗版罪。谢金河说巴菲特重压台积电，强大提振台湾股市。英相说中国是英经济最大威胁，考虑军援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6日星期三，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习近平在今年2月初曾经对外宣称中俄友谊无上限，但是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的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却出现了令中共极为尴尬的一幕。俄军的宣传片中竟然出现了俄国军机炸毁中共军舰的画面。分析认为俄罗斯在片中表明他真正要击毁的敌军目标是中国。第14届珠海航展11月8日开幕，为期6日。这个航展每两年举办一届，过去一直由俄罗斯主导，但这一次中方成为主导方，展览亦成为了中国的航空航天展。中国网络军事节目《军武刺猬面》11月10日在译网发文称，在一段俄罗斯参展商播放的宣传片中，一架俄制米格29战斗机发射反舰导弹攻击一艘敌舰，被命中的敌舰瞬间起火。文章称，本来这个只是一段平平无奇的电脑合成宣传片，但是仔细一看片中里面的这一艘被炸的敌舰，为什么有些熟口熟面呢？原来被击中的战舰是中共的 052D 型驱逐舰。这个场面实在是有些令人万分尴尬，毕竟中俄两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军事上的交流和合作可以说是非常密切和深入。文章称，目前有一种讲法是俄罗斯参展商将武器宣传片外包给了印度公司，是印度方面故意将俄罗斯战机击毁的靶船换成了中共的主力展览。但是印度欧亚时报11月11日澄清，武器宣传短片完全是俄罗斯参展商自己的失误，与印度无关。对此，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认为，在参展前俄罗斯方面不可能不对宣传片作审查，这讲明俄罗斯是睁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他说俄罗斯在片中表明他真正要击毁的敌军目标是中国。中共号称他的 052D 是一流战舰，但是莫斯科却暗示他在俄罗斯的战力下不堪一击。陈破空认为这个其中包含了几层含义，一是俄罗斯方面对中共的抄袭他的产品感到不满，并且这一次中共在珠海航展上成了主角，因此俄罗斯借机讥讽中共。此外，俄罗斯向国际释放了一个微妙的信号，就是俄罗斯真正的敌人并不是美国、乌克兰，而是中共。同时外界亦注意到，以往几乎都是主导地位的俄罗斯这次极为低调。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10号报道，展馆中发现了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展位，该公司是俄罗斯唯一的一家国家军用品进出口商，展位规模比以前小得多，主要以视频形式展现俄罗斯研制的苏-57E 隐形战斗机、苏-35 超机动性战斗机和苏-34E 战斗轰炸机等。此外，以往在珠海航展上极尽风头的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今年亦没有出现在展会上。陈破空认为，俄罗斯这一次低调参加珠海航展是他的空中力量受乌克兰重创的一个标志。在这个时候，他应付乌克兰战场都已经应接不下了，俄罗斯现在要节省，同时他的飞行表演队亦没有这样的精力，因为其中一些飞机恐怕已经被击落，要组成一个能够表演的机队已经不容易。中共严厉的清零封控政策导致民怨极大，对此中共当局加强了网络言论审查，而封控长达100日的新疆对网络言论审查更严格。新疆网信办甚至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罪名，刷屏罪或者是洗版罪。 11月15号，新疆网信办微信公众号网信新疆发布消息称，新疆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有关部门查处曝光三宗恶意洗版扰乱公共秩序的典型案例，并列举了这三个案例。案例一，黑匣网民李某11月12号集中多家新闻媒体账号和直播时间表，并利用短视频散布内容为抖音官媒统计我们该知道怎么做了吧，煽动他人在新闻媒体账号直播期间恶意洗版。案例二，乌鲁木齐市网民王某12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直播期间用乌鲁木齐字样恶意洗版，并将评论截图后利用短视频发布。案例三，乌鲁木齐市网民李某12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直播评论区看到恶意洗版内容，私自将直播内容录屏，并利用短视频平台煽动他人仿效。新疆网信办称，这三个人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消息一出，引发大陆网友热议，说乌鲁木齐创造了一个新罪名刷屏罪，意思即是洗版罪。很多网友质疑是刷屏有罪，定是刷屏加内容不和谐所以有罪，狂刷我爱祖国是不是同罪同罚。亦有人指出，不是恶意刷屏，是恶意控诉。罪本身不在于刷不刷屏，是冲撞了官僚们讲的假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亦是维稳的重点之一。有网友翻出4月18号上海疫情防控发布会直播时的骂人刷屏，只见直播视频下不同的人都在讲同一句话，怎样离开户。网友戏称这个是骂人恶意刷屏。有网友翻出两个月前山东济宁网友集体去央视中秋晚会直播间下抱怨封城，带头者被济宁公安行政拘留五日，但看点在公告，第一份公告里面抹去大家对封城的不满和物资配给不足的抱怨，以及济宁地名，只是简化为求支援去。第二份公告里面连央视直播间和求支援亦都被抹去了，简称为煽动性言论。还有网友翻出2020年7月7号微信公号正在发声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外交部在中国任何人不可能因言获罪，来表达对中共这一种口硬无耻的谎言的愤怒。近日股神巴菲特旗下投资机构对台积电进行大规模投资，引发行业关注。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评论指出，这个消息对台湾股市有很大的提振力，亦对台湾的经济造成正面推动影响。过去巴菲特给市场的印象是不青睐科技股，不过这一次对台积电的投资规模很大。截至目前，台积电已经成为巴菲特旗下公司的第十大持股。受这个消息鼓舞，台积电15号大涨超过 9%， 台湾大盘亦大涨300多点。谢金河在念书贴文表示，巴菲特购入 1.4% 的台积电股票，这个是相当重磅的股市新闻。在之前，巴菲特对亚洲市场投资比较少，主要持有的股票是比亚迪。今年以来，巴菲特多次抛售比亚迪，却大力加码台积电。按照以往的规律，在巴菲特买入日本五大商社后，股价最少都涨了一倍以上，咁意味住台积电未来的上升空间值得期待。谢金河指出，台积电获得股神认可，势必会引来其他的国际重量级基金公司进入台股，为台股增加了大量援助。证券市场近期的跌幅亦将会触底，可见关键时刻台湾总会出现神奇的力量。行业数据显示，在第三季度，不单止是巴菲特，老虎全球管理公司和索罗斯旗下的机构都购入了台积电的 ADR 全托凭证。知名投资人士在第三季度进驻台股，亦令到好多行业的投资者对台湾市场有更多的关注。谢金河提到， 多年前，佢曾经为台湾嘅财经杂志《金周刊》出咗一个难题，邀请巴菲特来台湾演讲，但冇成功。呢一次，巴菲特成为台积电嘅大股东，或者仲可以再努力一次。如果巴菲特同台积电创办人张仲谋呢两位90岁嘅老人坐喺台北嘅会议中心一齐对谈，呢个应该系一个好美好嘅画面。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中国是对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国家威胁，英国将考虑提供武器帮助台湾在北京发动袭击时进行自卫。辛伟成对记者说，我的观点是，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了系统性挑战，代表了对我们经济安全的最大国家威胁。顺便讲一句，我认为这种观点和我们的盟友高度一致。辛伟成表示，英国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情况的影响很重要，例如通过国家安全投资法，这个法案允许政府阻止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英国公司的投资。英国和北京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尤其是香港问题上面。辛伟成在 G20 峰会前表示，希望亦有机会同习近平交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